神得救功夫啊！我特别讲到，面对上帝无限大爱，耶稣无限牺牲，为我带来这个无限浩大的恩典，无大的救恩，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要立刻心而悔改，得蒙主恩的拯救啊！罪人是可以立刻心而悔改，蒙恩得救，就蒙恩得救等于是重生啊，等于重生。我们有两个讲法，我们就可以讲重生，我们要讲可以蒙恩得救。罪人是可以立刻心而悔改蒙恩重生的，而不是蒙恩得救的。我们看到啊，这个不管是布道会、圣经当中都有这样的例子啊。我有一次我看到一个布道会的一个那个有一个见证啊，是很受感动的。有一次一个这个黑人牧师啊，那个是一两百年之前，黑人牧师开了一个布道大会，感动了很多人。当时他那天晚上去进了教堂要开布道会的时候，门口有一个人等候他啊，他是一个黑社会的一个老大。这个他呢当时就等在门口，一看到他来就跟他说，黑人牧师，我有个要求，你是不是可以答应我？黑人牧师问他什么要求，他说啊，今天布道会结束以后，你可以不可以到我家里，我有些私人的问题要再请教你。黑人牧师呢看他也很诚恳呢，就马上答应了，好的啊，我今天啊，你今天布道会结束以后你在门口等我，我可能要跟很多人打了招呼，然后我就跟你一起到你的家啊。那么他也很感谢。结果黑人牧师进去以后，一个教会的长老就对他说，他说黑人牧师，那个人跟你讲什么？黑人牧师告诉他，他要我到他家里，有些问题要问我。哎呀，他说你千万不可以去啊，我们知道这是一个黑社会的人啊，你去可能对你有危害。那么黑人牧师想了，看他样子很诚恳，再说我跟他没有冤，他也不一定要害我，再说我已经答应了他啊，黑人牧师好的，我们去放啊，因为我答应他去还是去，我们就放祷告的留心想。那么那次呢布道会结束以后呢，黑人牧师呢后来也就他还是等在门口，就最后就跟他一起到他的家了。他就带他走几条马路，也没有坐车子，那个时候就带他走几条马路呢，就马路边上有一个办公室一样的，就上了办公室，还不是他的家。进他的办公室以后呢，他就对黑人牧师说了，他说黑人牧师，我有些个人的问题要请教你啊。他怎么说哦，他是信奉黑人牧师，黑人牧师，你是布道会里你讲耶稣的宝血那个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啊，你是不是相信是真的会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啊？黑人牧师说，是啊，我相信耶稣宝血能洗净一切的罪啊。然后呢他从口袋里拿出一把手枪放在台子上，他说黑人牧师，你知道吧，我用了这把手枪我杀过两个人，我的伙计也用这把手枪也杀过一个人，你想我这种罪耶稣宝血也能洗净我吗？黑人牧师一听，是的，我相信耶稣宝血能洗净一切的罪，包括这个罪。那么他又问黑人牧师，他说你看我这里一个办公室啊，他说这边是我的赌场，那边是我的酒吧杆，他把这个屏风一拉开就看到了，他说这是我一个赌场，里面我设的诡计啊，阴谋诡计啊，这种撒旦的时候诡计想不出来，人都想不出来的，很多人到这里赌博赌输了啊，我要他赢他就赢了，他赌了钱少我就给他赢，赢了他开心了，他也更多的钱赌了，我就给他输，这里的诡计没有人知道的，我用这种诡啊这种欺诈的方法把很多人钱都赌过来，甚至有的人他的钱不是自己的啊，可能是所以公款是什么，甚至有的人赌输了自杀去了 有的人弄得这个家破人亡，像我这样的罪，你说耶稣宝血也能洗净我吗？黑勒布斯说，是的，我相信耶稣宝血也能洗净你罪，洗净这个罪。然后他又把这边那边那个酒吧杆打开给他看，这是我的酒吧杆，有很多人赌这里赌输了，输了钱，他剩下的零钱呢，跑到那里喝酒。 把这些钱弄过来了，他说我这个酒吧签了，也害得不少人啊。他说有一次一个妇女带着她的小孩子苦苦要求我，他说我丈夫啊，以后来喝酒，他给你钱你就给他喝，他没有钱呢，你不要赊账，不要签账，让他喝。为什么呢？他说等到我丈夫发工资的时候了，扣了这个酒债了，家里没有钱过生活了。 是不是可以啊？你以后不要让他签账喝酒，就是他有钱你给他喝。结果我当时呢，我不理睬他，哎，你不要管，这是我们的事情啊，用不着你管，我就把他撵走了。我想现在想想啊，真是我这个酒吧盖害了多少人？他说我这个罪能够保血洗净吗？黑勒布斯说，是的，我相信你这个罪。 昨天保险人洗净，然后他就跟黑勒博士说：“你看，啊，我这里有个火炉啊，我这里办公室有火炉，是我办公的地方。你晓得我的太太是给我骗的来的。我到国外去的时候遇到这个太太啊，很漂亮啊。她问我做什么，我说做生意的。她也后来嫁给我了。后来到了这里一看，啊，我是好像做这种赌场这种事情，可以说她我的太太也伤透心了。” 我有的时候常常喝醉了，打我的太太，啊，有一次啊，他说我太太在办公室里，怎么谈话我就生气了，我想打他了，我女儿也是在他旁边，我要是一巴掌打过去的，哪晓得女儿想要保护妈妈挡住了，结果一下子没有打到妈妈，打了女儿身上，女儿呢就摔倒了，倒在那火炉上了，这个整个手他说说是。 皮肤都烧焦他了，啊，后来到现在这个疤痕啊，我一辈子都不晓得他这个疤痕能不能去掉，都烧伤了。我这个罪，耶稣宝血也能洗净吗？黑勒布斯摇摇他的肩膀啊，你的罪真是很重啊，但是耶稣的宝血能够洗净一切的罪。那么他就很感谢，他说黑勒布斯，请你为我祷告，我明天还要去参加聚会，就黑勒布斯为他祷告以后。 他那天晚上，他也没有马上回家，他立刻跑到他的赌场，把他的赌具全部砸得稀巴烂。从此以后，他再也不赌博了，全部砸烂了。他也跑到酒吧间，把他酒吧那个酒都倒掉了，瓶打了稀了，都打烂了。他从今以后再不做这个酒吧，这个赌场来骗取人钱财，他再也不。 做这个卖酒给人害人，好。当他把这个打得稀巴烂，天还没有亮，他就回家了。回到家，他也不愿意吵他的，让他太太、女儿吵醒他们。他一个人就是缩在沙发上等天亮，啊，一面流泪祷告，一面痛苦的悔改认罪，啊。后来天亮的时候啊，他看到女儿从楼梯上下来。 那么他的女儿很害怕他了，啊，一看到，他跟他女儿打招呼，女儿也是很害怕他，啊，女儿就跑出去告诉妈妈，哎，爸爸已经回来了，哦，他妈妈说，你去叫爸爸吃饭，啊，吃早饭，早饭预备好了，女儿也不敢当着他的面，很远的说，爸爸，妈妈说饭早饭预备好，你来吃，结果他是很温柔吃。 他说：“你们去吃吧，我今天爸爸不想吃啊，你们先去吃。”后来女儿说：“哎，妈妈，爸爸他不要吃，他不想吃。”哎，他妈妈说：“你不懂，我跟你一起去。”结果他的母亲带他的女儿过来，结果他看到那女儿过来，他一把拉过来，他说：“你坐在我的这边，右边。”又把他的妻子拉过来坐左边。他说：“女儿，你不要害怕，你过去的爸爸已经死了，今天回来是一个新的爸爸。” 他还跟他妻子说：“回来的是一个新的丈夫。” 连流了眼泪啊，讲这些话。结果他的女儿妈妈听了都愣住了，不晓得发生什么事情啊。但是他看到他真的用悔改祷告，后来他自己也那天晚上了，他整个的人就那个时候改变了。所以那天晚上呢，他把他的妻子女儿都带到布道会都去听到了。后来这个布道会去说呢，他们全家，他跟他妻子女儿全部受洗了。啊，罪人是可以立刻信而悔改得蒙拯救的，他的罪可以立刻被宝血洗净，心灵可以立刻被圣灵重生。所以罪人是可以立刻信而悔改得蒙拯救的。所以第一点啊，我们任何一个人罪人，当我们听到上帝大耶稣救恩的时候，受到感动的时候，最安全的是立刻信而悔改，立刻得到拯救。不是要等到你以后明白很多道理，你受洗以后啊，你才能够成为上帝所爱的儿女。你可以立刻信而悔改，得蒙拯救，成为上帝儿女。而且呢，不要拖延，拖延是危险的啊！不要以为啊，我再考虑一下啊，我等到以后再考虑成熟了再说。不要拖延，拖延都有危险。什么是圣灵感动？立刻信而悔改，立刻求宝血洗，立刻圣灵重生，立刻得蒙拯救。但是我其实也讲到，罪人所谓谁人能够立刻信而悔改得蒙主恩拯救，但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啊！蒙恩得救以后还要做成得救功夫，就像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二章好像十三十四节说的吧，使徒保罗对腓立比教会信徒说，弟兄们，首先是称赞他们，表示对他们信任，弟兄们，你们既然是常常顺服的，不但我如今在你们中间你们是顺服的、啊、不但过去你们是顺服的，不但过去你们在我的面前，当了我的面前是顺服的，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中间，你们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兢，做成你们得救功夫、啊、保罗在这句话说的很严肃的，要恐惧战兢做成得救功夫。所以保罗先表示对他们信任，弟兄们，我知道你们是顺服的，常常顺服的，不但我过去你们在我面前顺服的，如今我不在你们那里，你们更是顺服的，但你们就当恐惧战兢得救功夫。所以保罗先称赞他们，再讲这个严肃的教训，不然的话保罗讲恐惧战兢做成得救功夫了，也许腓立比的信徒会想，哎呀，保罗为什么讲这句话，是不是他认为我们当时犯了什么罪啊，或者我们灵性不好啊？不是的，我知道你们灵性很好，我知道你们是很顺服的，但是你们还在恐惧战兢做得救。为什么恐惧战兢啊？不是怕上帝丢弃我们啊，是怕我们自己被罪迷惑，心里刚硬，离弃上帝。所以希伯来书第三章12到14节保罗怎么说？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有人存着不幸的恶心，把永生上帝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刚硬了。你们若将起初缺失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所以是我们得救的信心，是确实起初缺失的信心，要正的信心，要信而悔改，求告主命，还要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所以一个人真正信而悔改蒙恩得救的人，他还有可能有危险被罪迷惑，心里刚硬，离弃上帝，结果灭亡。所以罪人是可以立刻信而悔改蒙恩得救的。我们讲到鼓励，我们晓得每一次讲到，也许有些慕道有第一次来听的，我们需要把这个救恩道理告诉他们，对老信徒也有好处啊。有些老信徒信了很多年已经受洗，也不一定真正已经信而悔改蒙恩得救了，不一定的。所以立刻信而悔改蒙恩得救，蒙恩得救以后呢，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还要战兢恐惧做得救功夫。为什么战兢恐惧？不是怕上帝离弃我们，怕自己被罪迷惑，心里刚离弃上帝。那么为什么做成得救功夫呢？就是防止我们被罪迷惑，心里刚硬，离弃上帝。那么怎么样做成得救功夫呢？ 有五件事，跟那个怎么样长大成人是一样的，五件事，祷告，不但是定时祷告，早上晚上中午定时祷告，更要学习随时不断的祷告，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不住凡事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先，这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这是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16到18节。我们祷告什么呢？会祷告的首先要就是追求你这层，求上帝过上帝。有一次这个有一初心常常说，哎呀我不会祷告。我说你不会祷告是吧，你把耶稣那段话你明白了以后就会祷告了。耶稣在马太福音那个好像第六章当中说啊，或者第七章我现在可能有点忘记啊。耶稣说啊，你们不要像外邦人忧虑啊，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你们所需用的这些东西你们天父都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加给你们了。会祷告首先求上帝的国上帝的义，求上帝的国什么意思啊？耶稣说上帝的国进来，你们当悔改信福音。我们自己祷告首先就是要不断的信靠耶稣，求悔改自己罪，追求离罪成圣，爱上帝爱人，这样子我们就能进天国。我们还要传福音给别人，帮助别人进天国，求上帝的国，还求上帝的义，求上帝的义啊！我们不能那个进天国就算了，我们还要希望耶稣来的时候，我们品格更像耶稣啊，啊，更谦卑柔和，更圣洁全然成圣，更爱主爱人，这是没有底的，效法主耶稣的完全圣洁无罪爱上帝爱人的榜样。求上帝的国上帝义，实际上就是要不断的啊，靠了宝血功劳圣灵大能，接着上帝道追求全人神圣啊，然后再为其他事情祷告。上帝爱我们比父母更爱我们，他关心我们身体健康，关心我们一些生活所需，我们身体不好可以求耶稣会帮助我们，我们有困难任何的困难总会帮助我们啊，有危险总会保护我们，都可以求，但是先求上帝的国上帝的利益，先追求以罪成圣爱上帝爱人，做上帝所喜爱的儿女，这是最重要，会祷告，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呢，要研究圣经的要道，把自己信仰根基建立在圣经根基上，永不动摇，毫无错误，永不动摇。我怎么知道我的信仰 有没有错误呢？你研究圣经要道啊，我们有些材料你根据这个研究以后你就知道你的信仰有没有错误。研究圣经要道，把信仰建立圣经根基上，要毫无错误，永不动摇，还要天天默想主的话，把主的话当作食物一样的吃下去，用主的话来喂养我们属灵生命，用主的话来接近我们的心灵，用主的话来建造我们基督化的完美品格。祷告读经，你看两件事情啊，我们称为是灵修生活，祷告读经是灵修生活是吧，我们基督徒还有实践生活，实践生活呢有三件事情。第一，不断的追求离罪成圣，圣而又圣，爱上帝爱人。第二，不断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责任。第三，学习凡事感恩，靠着常常喜乐得胜一切考验。灵修的生活是什么目的啊？灵修生活是从上帝那里得能力得亮光，过好我们实践的生活，使我们能够离罪成圣，爱上帝爱人，使我们能更好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责任，使我们学会凡事感恩，靠主常常喜乐得胜一切考验啊！所以祷告读经是灵修生活，后面是三件实践生活，一共是五件事。我上午跟大家讲怎么出生得救功夫，也是讲五件事情一样的吧，出生得救功夫也是五件事情，讲的简单点，祷告读经最成圣，最最成圣，爱主爱人，服务行善，传道救灵，凡事感恩，靠主常乐，得胜一切考验，五件事情。我们这样做，我们就能够不会被罪迷惑，心里刚硬，离弃上帝，我们就会不断的做成得救的功夫啊。所以蒙得救等于重生，做成得救功夫等于在基督里长大成人，满有基督成圣身量。这些道理都是很重要的。弟兄姐妹，我们现在讲啊， 讲这个诗篇道理啊，蒙得救，出生得救功夫，蒙得救等于重生，出生得救功夫呢等于长大成人。不过几篇道理讲完了，是不是啊？你如果会讲这几篇道理呢，你以后讲道的时候就可以把它变成几十篇、几百篇、上千、成万篇。任何一句经文啊，任何一句教训，你会讲到了，都要把这个救灵培灵道理结合到里头。你会讲的这些道理，你也学会，初步学会讲道，以后你会默想圣经。以后你默想圣经的时候，在不同的经文、不同的体裁，都可以把上帝爱耶稣救恩结合到里头，都可以发挥救灵和培灵效应，这是非常重要的啊。假设我们要学习怎么样讲道，就讲这些。我在《公文培训》这本书里头，怎么样学习讲道，我用12个题目、12课了。我举了很多例子，你们可以看看网站上有的啊。你看那个网站上大概是第5还是第6部分，就是网上圣经学院里面有初级传道课程、高级传道课程，在初级那个课本就放在上面了，有一个叫做工人培训或者传道培训，里面就教我们怎么样传福音，怎么样传讲圣经要道，怎么样学习讲道，用12个题目详细讲解。所以呢，我们这里呢这3个题目是吧，蒙得救出于功夫，重生，人若不重生不能进上帝国，还是基督里长大成人，好像2、3个题目讲完了。但是你不一定要老是讲这个题目，你可以用很多的题材都可以讲这个题目，真的是这样的。默想圣经了，这个圣经很多的道理都可以联系到这个道理的。这样子呢，我们学会这个讲这个传讲基本要道，也就将来会学会讲更多的要道的题目都会讲了。那么我比较随便举点例子啊。耶稣说，你们喝我的血啊，吃我肉，喝我的血，喝我血的就有永生，在末日我家的复活。这里耶稣讲个比方，我们怎么样得救，耶稣讲喝我的血，吃我的肉，你不想怎么解释喝主的血什么意思啊？我是把它变成讲道题啊。当然讲的详细一点1个小时，讲的简单的几分钟。喝主的血最重要就是不断的啊，信靠主的宝血功劳，用主的宝血随时洗净我们思想意念言语行为上任何罪行过犯，立刻求主的宝血洗净。好，我们要终身不断的靠宝血。其实我讲句真的话，我们基督徒应当时时不断、天天不断、终身不断靠了宝血功劳，跟我们水之称义，时时不断、天天不断、终身不断靠了圣灵，主的圣灵大能，以罪成圣，爱上帝爱人，真的是这样的。我们时时刻刻少不了的喝主的血，实际上啊，就是要不断的谢恩悔改，用宝血洗净我们啊。不是说我一定要犯明显的罪啊，我们明显的罪胜过了，我们思想意念言语行为上没有明显的罪，没有明显的罪也不等于我们已经完全成圣了，不需要追求了。我们没有明显的罪，还可能有隐而未现的过犯、过错。什么叫隐而未现过错啊？比如说啊，我们觉得我们现在已经，我最近这段时间，我觉得我倒是很谦卑柔和了，也没发脾气啊，好像我已经是有了很大进步了啊。我没有好像发脾气，但可能我们有隐而未现的过错还没有发现。我们还没遇到某种刺激，也许某种刺激领到我们了，我们也爆掉了，我们也失去忍耐了。那我就举摩西的一个例子。摩西当时被亚伦米甸毁谤啊，因为摩西他的岳父来了以后，摩西接受他的岳父的一些建议了，引起了亚伦跟米甸的不满，好像摩西，那么你听你岳父的话，好像不尊重我们啊。其实摩西很谦卑的，所以亚伦米甸就毁谤摩西了。摩西说的什么？难道上帝单单跟他讲话，不也跟我们讲话吗？摩西听了一句都不想。摩西真是圣经上讲了一句话，摩西伟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 一句不响，但上帝为摩西说话了。上帝吩咐摩西，你叫米利亚亚人到圣所这里来。上帝就在给他们说，你们听着，就对亚人米利亚听着，摩西，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定在异梦中啊，跟他说话，在异象中跟他显现啊，跟他说话啊。但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在我全家敬中的，我要跟他面对面说话。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难道不惧怕吗？说了这个话，上帝就离开了。马上米利亚就长大麻风了，结果亚伦就害怕了，要恳求摩西啊，求你赶快为米利亚祷告吧，不要让他上大麻风啊，求上帝医治，饶恕医治吧。摩西立刻就求上帝了，求上帝啊饶恕医治米利亚。但是上帝怎么跟他说？父亲如果吐唾沫在女儿脸上，他得蒙羞啊，要蒙羞一段时间。把米利亚关到外城外去隔离七天以后才医治他。上帝虽然听摩西祷告医治他米利亚，但七天以后才医治他。你看摩西是这么蒙上帝说，哎，上帝称赞他，他是在我全家敬重的啊！而且说摩西伟人极其谦和，这是圣灵感动写的，不是摩西的自夸。圣灵感动他，摩西伟人极其谦和，胜过世界众人。但是你想看，后来想不到过了几十年之后，过了38年之后，第二次跟以色列人来到活力山要进下来了，想不到在那次活力山那个地方又没有水喝，以色列人又吵闹了，又埋怨了，又发怨言了，结果这是摩西失去了忍耐。你们都知道这故事吧，摩西当时失去忍耐，把上帝吩咐他的话都忘了，不照上帝话吩咐他的话去做啊，甚至一连激怒，一连击打两次磐石，你要啊，就磐石两次打磐石，上帝没有叫他两次打磐石，你过去已经打过一次，不要打了，你吩咐磐石出水就可以了。击打磐石是预备耶稣钉十字架，耶稣钉十字架被击打是一次，是一次就够了，这次没叫你击打磐石，上帝叫摩西说你去吩咐磐石出水，结果他生气了，打了一下又打了两下，结果是出水了，给他们喝了。但是上帝对摩西说，时候啊，你在以色列面前你没有荣耀，没有照了我的话去说啊，而且上帝给他管教，你以后不可以进迦南，跟以色列一起倒闭旷野。所以摩西是为了这很难过啊，他不断在上帝面前悔改认罪，恳求上帝饶恕他，恳求上帝让他能够进迦南。他进迦南不是为了自己啊，他说上帝啊，你看这些以色列老一辈的去世了，我剩下一个人，他们需要人，有牧人来照顾他们，劝说他们，带领他们啊！啊，我现在怎么不放心啊，他们进了迦南，我怕他们远离你，我至少还可以劝劝他们。但上帝没有同意啊，还是让他，不，摩西后来顺服了。后来所以晚年的时候，摩西对以色列说了，上帝因为你们的缘故向我发怒，不让我进迦南，不是因为我这点罪啊，上帝因为你们的缘故，因为以色列老是埋怨上帝，埋怨摩西，他们的父兄啊，那时就是在就是埋怨上帝，那个倒闭在旷野，他们的父兄凡是在能够带兵打仗的这个年龄以上的40年当中全部死在旷野，没有一个进迦南的。所以以色列老是埋怨啊，上帝对他们处罚太严厉了，也怪摩西怪亚伦。现在好，上帝呢让摩西也陪你们，你们不能进迦南，摩西也不能进迦南，从此以后他们再没有埋怨了。摩西上帝忠心仆人啊，上帝不能他进迦南，你们的父兄不能进迦南还要埋怨吗？从此就不再埋怨了。而且你们知道，那些人不能进迦南，都倒闭在旷野，并不是都是灭亡啊。因为有的人他们后来悔改了，认罪了，虽然他们不能够进迦南，他们将来能够得永生的。只有那些不愿悔改认罪的人，那是永远灭亡的。所以上帝充满慈爱，就明显的罪已经胜过了，也可能我有隐而未现的罪啊，我们可能没有遇到更大的考验， 遇到更大的考验，更大刺激，也许我们就受不住了，摩西又发了个脾气了。所以有人说，没有人能够品格完全，就连摩西也发了个脾气，这个讲述，这个解释我是断然否定。摩西虽然发了个脾气，可他发了脾气不能停下来，他彻底的悔改痛悔，他变得更加谦卑了，更加柔和了，比过去更加谦卑柔和了。过去圣经上说摩西伟人极其谦和，胜过世界上的众人，他晚年发了这个脾气不能停下来，给他管教之后，他变得更加谦卑了，柔和了，比过去更加谦卑了。我们的品格完全就是这样的，不断谦卑悔改，不断靠宝血洗净，不断靠圣灵得胜，越来越完全像耶稣啊。所以我看到圣经上众先知众使徒，他们都是跟我们一样性格的人，但是他们在晚年到最后啊，他们品格得到的高度啊，是很少能够达到的，都是难能可贵的。所以怀斯摩说的，将来是得救圣徒，有些人他们品格比天使都更完全，真的是这样的。靠了耶稣宝血功劳圣灵大的，真是不容易。像摩西，像保罗，他们都是为了以色列宁愿自己被丢弃，这种爱心啊，真是属的爱感动，都是了不起。所以我们不但学习耶稣完美品德，我们要学习众先知众使徒，这些品格达到这么高度都是不容易的，我们要向他们来虚心学习。就是啊，我们想这个做成德居功夫啊，跟长大成人一样的意思，五件事情：祷告、读经、不断追求理性成圣、生而又生、更深爱上帝的人，不断的进到服务形态，传道、接任责任，还要学习反思、感恩、靠住常常喜乐，做成一切考验，这样就能做成德居功夫了。那么接下去呢，我跟他们新天教会会去讲救恩跟律法的关系，这个题目很重要，一般基督教都不大懂的啊。那么我讲完了救恩，讲完了蒙德就做德救功夫，我就讲到救恩跟律法的关系。我那个跟外教会查经的时候了，这个题目如果他们没有听了，我叫他们下一次不要来啊。这个题目一定要先明白。我首先讲，我们基督徒是靠得救的，不是靠守律法得救的。你讲这话他们很赞同啊，他们都这么讲的，但他们讲不出道理啊。我这么讲话讲出道理来，我们不是靠恩得救，都是靠不是靠律法得救，都是靠恩得救的。为什么呢？靠律法，靠守律法得救不可能的，因为律法不能赦免我们的罪，我们自己也没有力量守律法，没有一人可以靠守律法得救。我们是靠恩得救的，为什么呢？因为救恩能够赦免我们违背律法的罪，能够帮助我们遵守律法，理罪成圣，所以我们靠恩得救的。这是我第一句话要讲的。第二句话我要讲，但是靠恩得救的必须要遵守律法，如果不肯遵守律法，就等于有罪不肯悔改，主就不会赦免我们的罪，我也不可能靠恩得救了。其实呢，救恩和律法的功用是互相配合的，缺一不可的。首先从消极方面来说，律法的功用本是叫我们知罪啊。保罗说非因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道何为贪心。律法的功用本是叫人知罪，救恩呢除掉我们的罪。律法是我们知道自己有罪，律法不能除掉我们的罪，救恩能除掉我们的罪，不但要赦免我们的罪，还要使我们理罪成圣啊。救恩就是要帮助我们遵守律法，理罪成圣，爱上帝爱人啊。从经济方面来说呢，律法要求我们尽心尽意尽力爱上帝爱人如己，要求我们心灵意念言语行为完全圣洁无罪，我们根本就自己做不到的啊，我们不可能做得到。但是救恩能够帮助我们做到啊，救恩不但是我们因信称义啊，还有什么因信诚意？主耶稣的宝血随时不断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主耶稣圣灵大能那个不断的接近我们心灵，更新从不断诚实我们心灵诚圣啊，圣灵能够致使我们肉体情欲、眼目情欲、精神骄傲，致使我们的犯罪倾向，圣灵能够把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圣灵能够使我们结出九种的圣灵的果实，是吧？有人说九种果实也是一种果实，也没问题，也可以这么讲。 圣灵果实，圣灵所结的果实就是仁爱、喜乐、和平、仁爱、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啊。圣灵第一个果实就是仁爱，其实这个仁爱翻的不大对。圣灵所结的果实就是，应该可以说圣爱、神圣的爱，因为我读希腊文，你们晓得这个希腊文这个爱有两个字啊，一个是神圣的爱，一个是友爱。那个彼得三次否认主以后，耶稣和那复活像那么显现，三次拷问彼得嘛。首先问彼得，他说：“彼得，你是不是爱我比这些门徒更甚？”这些应该是门徒，就你是不是比他们更加爱我？用的是个神圣的爱。彼得谦卑啊，他不敢用这个爱回答，他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他的原文是用了友爱的爱，说明彼得是完全彻底悔改，谦卑下来了。过去他是属灵骄傲，自己以为比其他的门徒更爱主啊，更勇敢、更刚强。别人都跌倒，我永远不会跌倒。他本来是他属灵骄傲，依靠自己，结果打败仗，三次否认主啊。他从此以后，他再也不骄傲了，他看自己不如别人。所以耶稣问他：“你爱我比他们更深吗？更爱我吗？”他不敢回答，他换了一个字。耶稣用的爱就是神圣的爱。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有爱你。”换了一个有爱，神圣的爱就是那个 power， 有爱呢 ，philo， 两个字啊，我们中文看不到，英文也没有翻出来，一定要到希腊文才明白这个。好，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第二次耶稣又问他：“彼得，你爱我吗？”就不比较了，还是用了神圣的爱。彼得人就谦卑的换了一个字：“主啊，是的，你知道我有爱你。”不敢用那个爱是神圣的爱，他不敢用。然后耶稣对他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又对彼得说：“彼得，你爱我吗？”耶稣用了有爱的爱换了一个爱，就是彼得那个有爱的爱了。彼得听了就忧愁起来了：“哎呀，耶稣，是不是因为我三次否认主，耶稣不信任我了？”耶稣就彼得就忧愁起来，你们看到吧？他为什么忧愁啊？因为耶稣第三次问他是用的有爱的爱了，你真的有爱我吗？但是彼得还是谦卑的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是有爱你的，我是爱你的啊，我没有圣爱。”我有爱是一定有的，你是无所不知，你是我爱我，你爱我的。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这三次意义很重大。第一次彼得谦卑了，你爱我比他们更深嘛？照彼得过去的回答，我比其他门徒更爱主啊，更刚强，别人跌倒我都不会跌倒。那个时候主不能用他。等到他谦卑了，悔改了，感到自己不敢信任自己的啊，看别人比自己强了，谦卑下来了。主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你们晓得喂养小羊啊，一定要谦卑的。他假如不谦卑的话，耶稣说：“你喂养我的小羊。”他可能对耶稣有意见了。耶稣说：“你太轻看我了，为什么不让我喂，要喂小羊呢？”只有谦卑下来的人，才愿意去喂养小羊。好像哈。第二次耶稣问他：“你爱我吗？”他只是谦卑说有爱。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大羊不需要喂养，就牧养我的羊。”第三次耶稣问他的问题：“你有爱我吗？”触痛了他的伤疤，是他想到我三次否认主，是不是耶稣不信任我了？但是他仍旧很谦卑的：“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有爱你。”接着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那是大羊。大羊本来不需要喂养的，你牧养我的羊就可以了。为什么说牧养喂养我的羊，大羊也要喂养呢？那是什么羊啊？年老的、病体衰的、有病的、残废的，这些大羊要你喂养。只有彼得想到自己三次否认主，主怎么人就爱他、爱他、鼓励他、帮助他？你也用同样的爱心对待那些 年老体衰的受伤的羊，用同样的爱照顾他们。所以彼得彻底悔改了。那么这个啊，我讲到啊，会讲的多了，偏离主题了，讲的太多了啊。就是说蒙得救，做成得救的功夫啊，这个题目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题目。这个蒙得救以后还做成得救功夫，我们做成得救功夫了，不断的五件事情我都跟你们讲过了啊。这个我们首先跟外教会要讲到，让他明白救恩跟律法的关系不是对立的啊。其实救恩跟律法的功用是互相配合的，律法使我们知道有罪，救恩可以除掉我们的罪，律法为我们提高一种崇高道德的标准，要我们尽心尽意爱上帝爱人如己，要我们思想意念言语行为全然成圣。我们做不到，但是耶稣的救恩，他的宝血能够洗净我的罪，他的灵能够使我们赐死我们肉体行眼目情身心生骄傲犯罪的倾向，圣灵能够把上帝爱浇灌在我们里面啊，使我们能够爱上帝爱人。所以这个能够圣灵使我们能够接受九种果实啊，第一种我是刚才第一种果实了，圣灵所结的果实就是仁爱，是不是啊？这个仁爱翻得不够好，要按照希腊原文翻啊，应该翻怎么翻？圣灵所结果实就是圣爱，神圣的爱啊。他这个什么叫圣爱呢？上帝爱世人就是个爱，爱罪人爱仇敌都是这个爱，主为我们舍命，从此我们就知道何为爱，也是这个圣爱，这个爱啊。这个约翰说，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就是用的这个神圣的爱。所以你们记得吧，彼得后来是很谦卑的，他在彼得后书里面讲到啊，他说你们有了信心要加上德性，有了德性加上知识，有了知识要加上啊节制，要加上忍耐，要加上虔敬的心，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要加上什么？有爱众人的心，是吧？翻译犯错了，原文没有众人的，你看好了，那个众人加上点的，有了爱弟兄的心要加上爱，神圣的爱，就是这个爱。这个爱呢，在希腊文这个爱是神圣的爱，像耶稣的爱，爱罪人，上帝爱罪人，也是十分的爱。我们爱罪人为弟兄舍命也是用这个爱。这个爱表现几方面？表现在上帝方面，爱主方面，我们要爱主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和自己的生命，这叫深爱。爱弟兄为弟兄舍命，爱众人传道救灵，甚至牺牲自己生命为主寻道，这种神圣的爱是上帝的，这个上帝有，上帝就是爱，我们人没有这个爱的，这个圣灵能够把这个爱浇灌在我们里面。所以圣经讲圣灵所结的果实，第一种圣灵所结的果实就是爱，不是仁爱，圣灵所结的果实就是爱。你要加上一个字呢，就用圣爱，神圣的爱比较合适。这个神圣的爱是从上帝而来的，这种爱表现在传道救灵，为主应用寻道，爱主胜过爱自己生命啊，一切所有，爱胜过爱自己父母妻子儿女，爱自己生命，都是用的这个爱。彼得很谦卑，他把耶稣问他你爱我吗，他把这个爱作为终身追求的目标，他并不说我已经有这个爱了，他劝勉大家要努力追求这个爱，有了信心加上德性，有了德性加上知识，加上加上去，有了爱弟兄，有了爱弟兄心，还要加上爱，神圣的爱，就这个爱。最后你看彼得为主英勇寻道，道定十字架，证明他已经有了这种神圣的爱，是不是啊？这个所以 救恩跟律法的关系了，这个题目讲好很重要。其实呢，现在基督教有些人一听到救恩很受感动很好，一听到律法就反感，他们对律法严重的误解啊。救恩是出于无限的爱，律法也出于上帝无限的爱啊。甚至说上帝就是爱，他要我们遵守的律法实际上也就是一个爱啊。律法不是可以分两大总纲吗？尽心尽意尽力爱上帝爱人如己吗？上帝的律法就是他的本性的表现，上帝就是爱，巴不得我们做他儿女的也同样像上帝一样有爱心啊，爱变成我们的本性。他的律法两大总纲就是爱上帝爱人，他的属灵经义也就是要求我们心灵一念言语行为完全圣洁无罪，并且存着爱上帝爱人的心，尽到服务行政传道救灵责任。所以律法是救恩是出于爱，律法也是出于爱。为什么现在基督教一听到救恩很受感动，一听到律法就反感呢？好像我们考恩得救的就不应该再守律法了，这个是严重的误解，都是由于误解了保罗书信所引起的。所以保罗书信当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壁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成人。啊，这是彼得后书讲的，是吧？彼得后书讲的，彼得后书讲，弟兄们啊，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责，安然见主，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应有。就如我们亲爱的兄弟保罗，照着他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一系列书信给你们。他线上讲的呢，也都是这件事情。你看保罗。有心中有些难明白的，但接着彼得说，保罗书信当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同强解壁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成人。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在这个自尊上高上坚固自己啊，什么等等等等啊，这一段经文在彼得后书第三章你们可以看。所以救恩是宝贵的，律法同样宝贵不可缺少的。随后就把保罗书信当中一些难懂的话被误解的话给他一个一个讲出来啊。比如保罗说啊，我们这个只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有的人就曲解了，我们在恩典之下靠恩得救，不需要守律法，不在律法之下，错了。保罗意思，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是要我们靠恩典守律法，就是恩典之下，你靠自己守律法就落在律法之下，你靠自己守律法你守不完全，而且律法不能赦免我的罪，只能定我的罪，要靠恩典靠救恩守律法。所以保罗说靠恩典守律法，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断乎不可，你们犯罪顺从谁就说谁的奴仆，或者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做义的奴仆以至于成义。罗马书讲到很多了，说我们不在律法之下，在恩典之下，有人就乱解释了。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是靠恩典守律法。如果你犯律法，就是律法之下；你能够靠恩典守律法，就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啊。还有，我们是这个人称义是因着信，不是因为自己行律法，对的。啊，律法不能赦免我们的罪，我们也不可能靠自己有自己的魅力要行律法，没有个人可以靠守律法啊，那个称义的，称义完全靠保持功劳，但是因信称义的必须要守律法，如果不守律法，就等于有罪不悔改，就不可能得蒙赦罪称义了。所以保罗说，这样我们因信废掉律法吗？断乎不是，更是坚固律法。因信称义不是废掉律法，更是坚固律法。所以保罗话有些难懂的啊，我们称义能称义是因着信，不是因为守律法，对的。但是因信称义必须要守律法，如果不守律法，就等于有罪不悔改。类似这个经文，我在这个救恩跟律法这个题目里面讲的很详细，还有什么新约、旧约了，好多问题啊。我这里稍微提一提，希望引起你们的重视，你们去看，你们会讲这个道理了。这个道理一讲了，他就明白了。以后你讲上帝诫命两种律法啊，圣经上有两种律法，这个题目也很重要。 因为有的人不懂啊，看到旧约里面这个律法那个律法，其实全部圣经当中只有两种律法，很简单，一种是上帝的道德律法，就十条诫命，爱上帝爱人两大总纲，基督徒要永远遵守的，其他的所有律法都是摩西遗文律法，耶稣钉十字架都废了，不需要遵守了，很简单嘛。啊，我们要遵守就十条诫命，所以我讲了两种律法以后，再讲十条诫命，再讲安息天星期天，没有一个人跟我辩论了，全部接受啊。甚至我可以做个见证，假如你现在来讲安息天，你试试看，有些谦卑的人了，他没有成见的人会听你的，也有一讲他熟了，但是有的人他有偏见的，他就没这么简单了。还有一些人他会去问的，你给他讲了安息天，他听得很好，他去问他的牧师了，哎，这个他搞些安息天对不对，他那牧师跟他做反面工作了，哎呀，你们都受迷惑了啊！我们新约时代靠恩得救，你还靠守律法得救吗？你们还守摩西律法吗？他乱讲了，搞得了那些人啊！我不是上午做过见证吗？那个拱上老讲的这个见证是又守安息天又不吃猪肉，起先大家都守安息都听了，后来都不敢了，都离开了，就是因为不明白救恩跟律法这个道理啊。后来我跟他们讲了以后，他们全部调转脚步，全部回来了。很重要，在这里呢，我再跟他交流一个经验啊。我们讲安息天了，倒是上帝的律法，上帝诫命是吧？跟不是摩西律法，不吃猪肉呢，倒是摩西律法，既定的条例了。所以我们讲饮食卫生一定要会讲啊，很聪明。我们讲这个，我是用个什么题目？基督徒的健康之道。我讲基督徒健康之道，我们不但要有美好的灵性，也健康的身体，荣耀主为主。为主行善，服务行善，传道救灵。那么我们要健康身体呢，我们必须要注意四方面的问题啊，要靠主喜乐的心灵啊，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是过枯干。真的，我可以告诉你们，有些人啊，他一发现有癌症了，哎呀，他忧虑了，糟糕，这忧虑这个病就加快发展，加快死亡啊。你有喜乐心，我最近他们外面寄给我的材料，科学家在专门研究，说这个肺癌了，甚至可以用喜乐的心来抑制它的。他说这个心情一改变，会产生一种荷尔蒙，好像什么，它是可以杀死癌细胞的。他们在研究这个，那篇东西是科学的论文，讲了长篇大论。我看到后来，我忽然想起，圣经上早就说了嘛，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嘛。忧伤的人是过枯干嘛，他就讲到有一对夫妇啊，他们得了一个癌症，肺癌啊，好像也没办法的扩散了，就等着死亡了。但这两个夫妻两个呢，倒也乐观的，他说既然要死了，我们不妨去旅游吧，啊，不要老是忧愁啊，他们还有点钱，有点能力，他们去旅游了啊，开的是到各地方去游历，去游山玩水了。谁知道游览了几个月回来了，他那个癌症好像好了，没有，本来是要扩展，要马上要去世的，一下子好了。哎呀，他们在研究怎么搞的，哦，这个心情有关系。他们那个两个人反正想到，哎呀，既然医不好了要死的，不如我们现在身体还好还能够动，我们去旅游吧，驾着车子到各地去旅游，游山玩水啊，旅游呢，哎，怎么他产生一种好像这个心脏，就像心脏的会产生一种什么激素啊，什么会这个治疗这个癌细胞的。结果他们反而有旅游以后，他们这个病感情好了。我看那边科学论文了，所以那科学论文一直在研究，讲到人的心理跟这个疾病的关系，他才讲了半天。他没有讲圣经这句话，我忽然也想到，圣经上早就讲了嘛，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是过枯干，真的是有道理的。要身体健康，要凡事感恩，靠主常常喜乐，得胜一切考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人生不如意的事常常十有八九，那是不信的人。我们信的人， 要把难念的心变成容易念的心，不如意的事情变成感恩了。对我们呢，不但对灵性有帮助啊，对我们的身体健康也大有帮助。第二啊，要有足够的睡眠，不能够熬夜啊。你偶尔有些特殊情况，我整夜祷告也没有关系，你平常身体好了，我就是一晚上整个没有睡也没有关系，我第二天可以睡得好。但是你平常你是经常熬夜，睡眠不足了，你抵抗力差了，那你有时候你要熬夜下夜，可能就身体垮掉了，可能就生什么病了，哎，身体搞垮了。所以充足的睡眠也需要啊。睡眠呢，假设你们要注意一下这个睡眠，也有点也有点经验是吧，晚上呢少吃一点。现在健康的这个生活习惯什么时候呢？早上吃的最好。西方有一句话了，早上吃的像皇帝，吃的最好啊。中午也可以吃一些啊，多吃一些。晚上吃的像叫花子，吃的少一点。晚上吃多了会影响你睡眠，睡不好。尤其那个难消化的东西，但不是这个脂肪什么太多那种东西啊，吃了难消化会影响睡眠，所以晚上吃的少一点啊，容易消化一点。那么甚至老年人一天吃两顿也可以，我平常在家是一天吃两顿的，节省一点时间，吃三顿也蛮花时间的。那么我早上起来啊，那个吃点水果，早上起来吃一个苹果一个橘子，好了，等一会到了十点钟啊，吃一顿第一顿饭，吃的多一点好一点。晚上呢四五点钟稍微吃一点，容易消化少一点就可以了。那么这个晚上睡眠就比较好，晚上吃多了肯定睡眠不好，尤其是太晚吃过了就睡，肯定睡得不够好。还有一点，睡得不够好的时候呢也不要急啊，不要用什么安眠药，这个都不好的。我们啊靠住平安喜乐是吧，祷告我们就安静睡。有的是今天睡不好，明天也可以睡得好。睡眠是很重要的，对健康很重要。还有第三件事情呢，就是适当的锻炼啊。过去有一句话，生命在于运动啊，不运动的话身体一定搞垮的。这个运动呢不需要很激烈的跑步，不需要。尤其上了年纪的人呢，走路是最好了。过去我看到有一个见证，就杜鲁门总统，美国总统杜鲁门，他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天走半个小时的路。他有车子他也不坐，他走路走半个小时，你一个星期走个五天六天了，你的身体就会很好。这个半个小时啊很有帮助的了。假如你不走的话，那身体是越来越衰弱，尤其年老的人不走了就衰弱就衰退，到后来要走也走不动，要走啊，不需要奔跑。当然他们运动员他们常跑惯了也可以跑跑是吧，没有跑惯的你不要跑，跑得不小心你把腿搞伤了，等会反而不好。走路走得稍微快一点，就是一个锻炼，是很好的一个健康的活动。打打太极拳了，广播操了都可以，只要你有恒心，你经常这么锻炼了，延年益寿，健康有好处。第四呢，就是健康的饮食啊。这个我们要健康的饮食呢，我们一般要也缺点营养知识是吧，我们需要的营养一般晓得，一般要维生素了，这个矿物质了，蛋白质了，脂肪了，都要一点。现在还加上纤维素，纤维也变成是营养了。因为纤维少了以后有很大的害处，你吃蔬菜有很多纤维，你假如纤维少了呢容易便秘。假设一个人两三天一次大便肯定不利的，容易生肠子里出问题，生肠癌啊，生这个肠的肿瘤啊，都会出问题的。所以你要便秘通常的最好每天大便一次两次，你多吃点蔬菜呢，吃点粗粮了，就是会这样的，大便很容易一下就大便了是吧。有的人吃那个精白的东西，吃蛋白质吃太多，蔬菜太少，大便两三天一次，而且很困难，这个就对健康不利了。所以饮食改良呢，一般来讲，我们一般的我的书上介绍， 最好的是吃素，但吃素也要有条件，你营养不够，不要叫人随便吃素，或你一点不吃，等我把身体搞坏了，也会身体搞坏的啊。有条件吃素是最好的啊。什么条件呢？你要吃素了，你要多量水果蔬菜都有的吃啊。你这个有这个豆类啊，各种硬壳果啊，这个代替肉类了，那不吃肉是可以的，不吃肉不吃鱼的可以，不吃蛋也可以的，多吃的豆类、硬壳果啊、花生，各种硬壳果都吃一点，就没问题啊。这个水果一定要吃，香港他们那个是介绍，一天两份水果，三份蔬菜，三份蔬菜了。我有的时候偷懒，三种蔬菜混在一起烧，放点油，放点水，放点盐，一起烧，那是当然不是最好吃。那么我也不管了，好吃不好吃，反正有营养就可以吃下去。那么就是说呢，这是吃素的，但是营养要够，营养不够身体搞坏，怀孕不传承。你们小心一点，改革派走极端。他说你鱼都不可以吃啊，吃鱼肉，你要是吃荤的就不能得救了，千万不要这么讲，这个讲要给外面教会当成异端的，我们千万不可以想。怀师母从来没这么讲过，但他们引证说那个楞严色当中，哎，他们好像也讲到怀师母有这个意思嘛，好像不吃荤的不能得救，我不相信啊。怀师母了，你要看他的原著最重要，我常常看原著，你看那个历代那个佛悟真前讲了很多的这个问题，怀师母在这里实际就讲到饮食改良不能一刀切，不能叫他随便吃素，在有的国家有的叫贫穷的地区，他没有足够营养，你叫他吃素把他身体搞坏了，他稍微吃一点，他再吃一点什么鸡蛋，吃一点这个荤的，你不要给他一点都不好吃啊，不要吃素，全部吃素。怀师母讲的吃素，如果你不注意营养，我把身体搞坏的，不用要说。但是这个怀师母也讲到，有条件吃素是好的，特别是怀师母得到启示啊，荤的肉色了，将来可能被污染，到一个时候我们就不能吃了，全部吃素是最安全的，会到这个地步的。现在就有一点这个趋势的啊，比如我跟你们讲，这个要说根据圣经教训来说呢，当然素食是最好的，伊甸园全部是素的嘛，不让人吃荤的，后来犯罪多了以后才杀生的是吧。那么吃荤的时候呢，上帝爱他的百姓啊，不是摩西的时候就定了，在挪亚进方舟的时候，洁净的动物七公七母进方舟，不洁净的一公一母，洁净的可以吃可以献祭，不洁净的不可以吃不可以献祭，就保护健康了。因为上帝知道啊，挪亚出方舟以后，因为植物没有淹掉了，洪水把那个植物都淹死了，所以上帝就允许人吃一点荤的了，但是对他说你要吃洁净的肉，不洁净的不要吃。到了摩西时代呢，规定的更加仔细了，那个利未记十一章是吧，哪些飞禽飞鸟是洁净，哪些不洁净的，鱼是什么鱼是洁净，什么是不洁净的，什么动物是洁净什么不洁净，它规定很详细啊。而且不洁净的肉呢，还不可以，不但不可以吃，还不可以碰，碰了不洁净要晚上洗衣服了，很麻烦的。所以摩西律法的洁净条例了，它是一个健康的条例，但它也有一种属灵预表的意思的，凡是不洁净的东西都代表罪，比如猪肉你不但不可以吃不可以碰，碰了以后不洁净要到晚上洗衣服，这里都有属灵教训的，等于上帝的儿女啊，我们不但不可以犯罪，碰都不可以碰，你别去看，别去听，别去想，你碰了以后思想就不去，心灵不去静，甚至晚上要悔改认罪，好像洗衣服很麻烦，所以有预表的意义的。摩西的律法洁净条例了，它既是健康的原理，也是预表的条例。我们今天基督徒，我现在问一个问题，我们现在是不是要遵守摩西律法洁净的条例，要不要遵守？你们回答我一下，洁净的条例要不要遵守？摩西的洁净条例啊，不要遵守了，要大胆的讲，废掉了，不要遵守了。你们可能，但是我告诉你啊， 摩西的诫命条例他预表的礼已经废掉了，不需要遵守了，但是它里面健康的道理、健康的原理你不可能废，你还遵守。换句话说，猪肉不可以吃，犹太人不可以吃，我们也不可以吃，你要吃身体一定搞坏，犹太人吃的身体会搞坏，我们吃的也会搞坏，所以它健康的原理你废不掉。但是它的不可以碰，碰了以后不仅仅洗衣服，不要遵守，废掉了。我们今天不吃猪肉不是为了遵守摩西律法，这一点你们要大胆的讲，不然的话就给他们毁谤了。他们过去讲基督福音协会了两大特点，守安息天，不吃猪肉，遵守摩西律法，这是旧约律法，考律法的旧。我们被他们误解了，道理就传不开了。我再问大家，假如你今天穿的这个皮鞋啊，里面有猪皮在里头，你敢穿吗？好穿吗？没有关系的，牛皮比较贵，猪皮比较便宜，他有的时候真的会用猪皮放在里头的。哎，要是犹太人不能碰，你碰了不一定要到晚上洗衣服。我们不遵守了，所以摩西律法废掉了，包括洁净条例都废掉了，大胆的讲。但是我们讲一点，洁净的条例废掉的是那个仪文预表的意义，这方面废掉了。它的健康的原理你不能废的，因为这个猪肉吃了有害，犹太人吃了也有害啊，我们基督徒吃的也有害。星期天教会牧师说他们爱吃猪肉，他们认为猪肉营养，他们认为吃猪肉有营养身体好，那么你吃吧，他们吃没有罪的，但你虽然没有罪啊，你的身体会搞坏，你不明白这个亮光。所以我们今天不吃猪肉了，不是为了遵守摩西律这个洁净的条例，而是为了遵守其中健康的原理，要这么讲。假如啊，我们今天明白吃猪肉是危害、有害健康的，我还要吃，嘴巴馋还要吃，我犯什么罪啊？不是犯摩西洁净条例的罪，是犯不可杀人诫命、不可杀人的罪。你把身体搞坏了，就是慢性自杀，就违反了不可第六条诫命，不可杀人。不可杀人也包括不可自杀。你把身体搞坏了，慢性自杀。有的人说，哎，我的生命怎么犯了杀人罪呢？我们的生命不是属于自己的，上帝创造的，耶稣救赎的，父母生养的，我们好好的爱护健康，荣耀上帝啊，服务人群，这是最高原则。你如果放纵自己口腹情欲，或者放纵这个不好的习惯不肯改，把身体搞坏了，犯哪一条诫命啊？犯不可杀人的诫命。不是犯摩西的遗文律法，已经废了。这一点讲清楚呢，人家就不会误会我们了，他抓不到我们把柄了，不会产生误会了。所以我们国外呢宣传都是很成功的，他们不信的人听我们讲了，他们讲这个宣传不是，这些都是从这个健康原理来讲的了，他不跟你讲摩西律法的了。所以现在美国公开他们承认说，我们那个罗马林的，我们那地区啊，我们基督福音协会的传道人信徒退休的都是最长寿的，比一般的老百姓长寿，健康长寿。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饮食改良啊。美国的我们本会传道，他们一般都是吃素的。他们有三种情况：有的吃全部素食，有的吃素的加上牛奶，有的吃素的加上一些鸡蛋，也有完全吃素的。不过吃鸡蛋、吃牛奶也要当心。有一天假如鸡蛋跟牛奶污染了，你就不能吃了啊。我呢是，我跟大家做个见证，我在五十几岁的时候了，有点轻微的高血压，初期的，比如冬天有的时候血压会上升啊，早期的高血压，血管呢也有点硬化，我不是讲硬化，就是验血的时候胆固醇比较高啊。那么什么原因呢？我那年就检查了啊，我那一年吃牛奶太多了，还有呢，这个鸡肉也常常吃得多，所以我就改变了饮食了。好了，我不平常不吃鸡肉了，我就吃点有鳞有刺的鱼肉，那个蛋白质比较好，这个胆固醇低啊，没有什么胆固醇，吃点鱼肉，吃点水果蔬菜啊，我鸡肉就不吃了。偶尔过年的时候大家在一起稍微吃一点，平常我不吃的，哎， 很有效，我这么一来我的血压就好了，恢复了。后来验血呢，血里胆固醇也正常了。我大概将近十年我是吃这样子过的。后来到退休前后呢，我后来吃素的了。我有的时候也早婚的吃素，不过这些年来我全部吃素的。我吃素的呢的确有好处。好处什么呢？我没有慢性病了。我没有高血压。我的心这个血管呢没有硬化。比如说我的血压下面大概也就是六七十左右吧，有的时候可以七十几到八十，就是反正不会很少那个超过八十的，那么就说明我的血管没有硬化。假设低血压了，你的血压下面是一百以上，高血压血管开始硬化了。血管硬化很麻烦的，血管硬化的原因主要是你吃那个动物的脂肪，荤油都会血管硬化的。所以那个香港政府也很聪明啊，因为他那个老百姓生了病了，他香港政府那个医院都要花很多的钱的，他那个医疗费都是有点全民好像劳保一样很低的，收的费用很低的，所以老百姓生病政府要花钱花很多，所以政府很宣传的，叫大家注意饮食改良，多吃素的，跟我们宣传差不多，多吃素的啊，少吃荤的，吃呢吃白肉。什么叫白肉呢？他说鸡胸肉，就是超级市场买的那个鸡胸肉，它没有皮的叫白肉。假设你吃鸡肉呢，你吃鸡腿肉不是皮也是白肉，皮里头油脂肪比较多一点，动物的脂肪都是不好的，那个鸡油一定要丢掉，过去人舍不得丢，好像我用炒菜，其实鸡油了吃了以后血管会硬化的，动物脂肪都会硬化的，所以要丢掉它。我们不懂，有的人关系买整个鸡，好像这个鸡营养补啊，结果把什么油什么全部都吃下去了。你要吃鸡啊，最好你油不要吃，鸡那个皮都不吃，就是白肉比较好一点。但是你晓得吧，现在白肉也不安全了。为什么呢？现在市场买的好多是快大鸡啊，这个鸡听说给它吃激素啊，大量的给它那个激素，长得快得不得了，好像长了二十天鸡可以卖了就大了，平常鸡要几个月，那个东西有害了，所以鸡肉都不敢吃了。现在不是有一些小女孩，有个小女孩她经常喜欢吃那个鸡腿，那个油炸的，结果她发现乳巢是发炎了，发病了。小女孩没有到年龄，已经月经来了，都是激素造成的危害啊。所以怀斯我得到启示，有道理的，幕后有危险的，有许多鱼本来是很好的，但是你现在小心，你这个鱼什么地方养的啊？有的是海水，有的是污染的，你就不能吃啊。那个鱼有的怕也因为激素让它长大，你也不敢吃，所以这个问题就大了。所以弄到后来吃荤的都不敢安全了，吃素比较安全。吃素呢要注意营养全面。我告诉大家呢，我吃素呢，医生查出我一个问题，前不久啊，前几个月，他发现我缺少维生素 B12， 他就开了我一药丸给我吃，叫我定期去检查，因为维生素 B12 缺少了呢，也会贫血的，也会产生问题的。因为我们现在吃的素呢，种类不够多了，缺少了 B12， B12 在荤的里头比较多一点。所以我就鸡蛋也不吃啊，牛奶也不吃呢，B12没有了。他给我补充点丸药，那么经常吃的那个丸药也可以补充，也没问题啊。就是说我们吃东西的都是为了身体健康，荣耀上帝，这是最高的原则，对身体有害的都不吃。这就是为了身体健康。不要说什么不吃荤的不吃素的要吃荤的就不能得救，千万不要讲。这个讲就变成异端了。给外面教会很反感的，千万不要讲。而且大家知道抽烟了，圣经上有没有说不可抽烟？没有吧。因为在200年之前，我看到有一个布道家史布森啊，他抽烟的了。因为他那个时候医生告诉他们，抽烟对身体有好处，可以缓解精神压力。他像我一天到晚讲道，一天到晚研究圣经啊，脑子太紧张了，抽抽烟呢好像对我身体放松放松，身体好， 他那时不知道有罪，他抽烟也没有罪，是吧？但现在为什么基督徒不好抽呢？医生已经研究告诉吸烟危害健康，缩短我们生命，就不可以再抽了啊。身体上面也是不好抽烟，对吧？我们今天不吃猪肉，不吃不洁净的肉啊，就跟不抽烟一样的道理，为了身体健康，不是为了遵守摩西律法。这样讲呢，就不会给他们抓到把柄误解我们。那么这些呢，我就讲到呢，这是我今天一方面跟他们复习要道，一方面就说传道的经验了。你们假如用我这套办法，你们试试看啊。尤其对外教会的这个传道人或者是这新的信徒，你要跟他传家本会要道了，你按照我这个题目跟他讲，你先不要跟他讲安息天，你先跟他讲圣经，你简单讲这样也可以。我们相信圣经都是上帝说么是一切信仰的根据，几句话就可以了。他一听，哎，你这个他一定同意，你这么重视圣经，大概他就对你有信任了。然后我们讲基文格律法七个题目，你把这个七个题目照我这个讲下去了，你看讲到安息天他一定会接受。你先不要跟他讲安息天，你讲安息天他就有戒心了，他就有偏见了。我发现很多都这样。那么你把基文律法讲完了呢，我趁着打铁，我跟他讲单一的两章的预言，单一的七章的预言，罗马教皇怎么样子改变这些律法，强迫守星期天，禁止守安息天，杀害了多少信徒。哎呀，他们听了以后从来没有听过啊，他们就更加重视安息天了，就是安息天非要遵守了。我再跟他们讲人死后的情况，灵魂问题，讲基督复临，我跟他们讲基督复临啊，千禧年基督第三降临，再讲人死后的情况，灵魂的问题，他们好像都从来没有听过，听了以后他们都明白了，你看几个重要的道理都接受了啊。我然后我把那个单一历八章九章那个三天警告启示那个都放在最后讲的，效果好，也很快的，这些人都调转脚步，基础也打得好。所以一般你们试试看，假如你们是末道班，你们在像有些初信的人啊，一些新信徒，他也不懂什么道理的，他信主了跟你查经，那么你就不要用我这个方法啊，用我另外一本查经纲要了，题目比这个多一点啊。那个题目怎么讲呢？因为他是初信的人嘛，那个末道有没有信的，我先讲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是吧？信仰的根基，再讲真神上帝啊，第二题目讲上帝，再讲创造，再讲堕落，再讲救恩计划宣布，基督降生伟人的预言和应验，基督福音千禧年，我救赎计划讲了，再讲这个救恩律法什么七个题目，题目多一点，不像这么。因为我这个讲的对象是谁呢？是对那些基督徒，老的基督徒了，教会传道人了，他们很多道理已经明白了啊。那不是你讲圣经什么，你讲这个创造，讲上帝，这个暂时不讲也没关系，对他们来说问题，关键问题不在这里，是吧？你先讲，就是按照我这个讲。所以我刚才介绍那个方法是对基督教的传道人，老基督徒用这个方法讲最快，效果最好，他们接受这些道理了以后，你给他们看更多的书，是吧？看华严论的书，他们基础越来越打好了。但是对初信的人呢，倒是不要马上讲基文格律法七个题目，基本道理要讲一点，圣经啊、上帝啊、创造啊、堕落啊、救赎计划宣布啊什么，基督福音这个要讲一点，坚固他的信心。再讲救灵跟培灵的道理，也可以讲几个题目。啊，像悔改啊、重生啊，在基督长大成人啊，你再讲基恩格律法啊，我有一本这个书是这样编的，这些我想大概懂得这个道理就可以了。就是我们传讲要道，对不同的对象要不同的选择，不同的题目安排，效果最好啊。你说我们跟新约教会一般不先讲安息天，但是也有特殊例子的啊。有一个特殊例子，我跟你们也是个见证，讲给你们听的啊。我有一天早上接到一个弟兄打电话给我，他说他的这个太太的哥哥了，到上海来，今天下午他就回到杭州去了。他说你能不能来跟他讲讲这圣经道理？早上啊，我一听好，我来，我去。我一去呢，我知道他是个工程师。 那个他的这个太太的哥哥是个工程师知识分子，而且也很热心爱主，所以基本道理都明白的，都很认真的。所以我也要跟他怎么讲的，我的目的当然想把安息天讲给他听了，但是我不可以先跟他讲安息天，但是我又不可能有这么时间把前面几个题目一个详细讲，不可能。我就用介绍更的方法，我就讲啊，我们基督教里面啊，各教会都有爱主的传道的信徒，我们有很多道理也相同的，有很多道理不同，我们需要进一步研究圣经啊，互相交流啊。我把我们教会认为一些最重要的道理跟你分享一下，交流一下。那么第一，我们对圣经是什么看法的？我们相信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是一些信仰的根据啊。我们一些信仰不要完全以圣经根据，不能以任何牧师传道教会所讲的，任何教会传道讲的对，符合圣经我们接受，不符合圣经一听他很完全赞成。再讲，我觉得圣经上最重要的道理，救恩的道理，救恩道理是最重要的道理，每一个得救的一定要明白的。救恩道理包括上帝无限大爱，也是无限牺牲，带着无限救恩，浩大救恩。就是我刚才介绍的这个题目呢，我简单的介绍几分钟，是几分钟就介绍完了救恩题目。他一听，哎，你对这个救恩道理体会的都是很深入、很全面啊，很好。再讲。蒙恩得救，做人得救功，罪人可以一个心愿会蒙恩得救，也就是重生。蒙恩得救以后还要不断的做神得救功夫啊。他听了以后觉得你这个道理讲的都是很重要的道理啊，他就对你很信任了。我再讲救恩跟律法的关系，我再讲圣经当中两种律法，再讲上帝诫命必须要遵守，讲了这些都好像是共同的，他没有反对，而且他觉得你讲的道理比他讲的更加清楚深入。然后我就跟他讲，前面我大概 这几个题目了，我只花了大概一个小时不到，把前面那个五个题目了纲要全部跟他讲了。然后我就跟他重点讲安息天了，很详细讲了，再讲切着第一日了。结果那一天上午，因为下午他就要吃过饭就要回到杭州了，我那一天上午我没地讲安息天，但是把前面都讲的是安息天，想不到效果非常好，他全部接受了。他回去以后我送他一点材料，他回去自己研究，后来他们全家都遵守安息天了啊。后来过了一两年，我跟罗师母我们到杭州去，到他们家去看望他们，那天到杭州就住在他们家里了几天，就在跟他们一起研究圣经。那次到杭州都没有去玩过，连西湖都没有去。我们觉得这时间很宝贵，所以从早到晚就在家里跟他们全家人在研究圣经啊。哎，真是很感谢主啊！后来他们自己建立了家庭教会，建立了聚会。后来他们到农村建，他们有好几个教会啊，都守安息天啊，他们都帮助建立起来了。她的丈夫工程师啊，后来他去世了，他以为有慢性病很重了，后来安睡了。他的太太到今天还活着，到今天八十几岁还活着啊。我这次去看着他啊，我这次去看着他，看望他，而且他呢还是新出传道工作了，他把周围几个教区的七个教会传道人跟义工都集中在一起，在一个教堂里面让我培训，培训了三天，从早到晚培训三天啊。也有特殊情况你也得先讲安息天的，但是你也不要马上讲，你先把前面这个道理纲要提一提，让他对你了解信任了，然后再讲安息天，效果就更好。好，就今天就讲到这里了，四点钟要给大家要发问是吧，有没有